陈老师，各位菩萨同学，大家好。因为导师的著作有700万字哈，有40几本，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又深又广。为了把握时间哈，我想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一份导师的略传。翻开了正面，就中间的地方啊，有个应顺导师略传年表，大家看到了吗？有几岁几年那个地方啊。有关著作的部分，我想我们大略看一下哈。1岁，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农村，真正受教育哈，直到13岁了。那时候是开至高等小学，20岁的时候就读中论。大家看过中论吗？
看过，
好不好看？很不好读啊，一般人看不懂的哈，大概就放弃了。可是导师因为看不懂，而觉得里面更有文章哈，越引发他的好奇跟对佛法的向往，不容易。第一本书看到中论哈，20岁啊，然后到26岁的时候到闽南佛学院去求学。我们一般佛学院有的是念3年，像现在有的念4年。各位知道导师念多久吗？念4个月。念4个月以后就被提拔起来当讲师，讲的论是什么呢？12门论，跟中观有关的12门论。12门论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其实都不容易啦。那后来导师觉得说，我来这边是求学啦，怎么就被提拔当老师，他觉得有点惭愧，所以就告辞。27岁就到普陀山阅藏3年，那时候读的是龙藏，就北传的大藏经啊，速度很快哦，一天大概也好几卷，非常不容易哦。那把北传的大藏经就看过一遍啊。那我们先跳过来哈，到59岁的时候，到嘉义妙远南座闭关的时候，大概花1年的时间又把日译的南传大藏经也翻过一遍。所以像中国的古德能够读完大藏经已经不多了，时代的因缘际会能够把南北传全部读完了哈，这非常非常不容易哈。那35岁就写第一本著作哈，是唯识学探源。36岁，民国30年。就开始撰写有关人间佛教的第一篇文章《佛在人间》。那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家在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在我的印象中，大概10几年前才比较普遍听得到。叶医师，你觉得在更早很少，对不对？那今年民国几年？97耶！你看导师在民国30年啊，67年前。已经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了，这真的是这种未卜先知哈，那个在时代之先。那我们现在经常在讲为什么称为导师哈，就是因为那时候导师应聘为四川房佛学院的导师，院长是演培法师啊，他觉得说他还年轻呢，想请一位比较博学的当他们导师哈，就请导师。那这导师只不过是佛教界里面大家的称呼而已。但是那个时候导师为了当地写了一篇地方志，那以前有那个秀才啊，那时候科举考试的秀才，那本来对佛教的法师啊觉得是这些出家人不学无术啊，不觉得怎么样，一看这个文章，哇，考据啦，文笔啊，大为赞叹，连他也称导师啊。他一称导师以后，秀才都称导师，其他人也跟着称呼啦，哇，就变成传播到世界各地，到大陆啦，还有台湾等等，那37岁就已经写《印度之佛教》了，38岁写《中观论诵讲记》，42岁主编《太虚大师全书》等等等等，68岁，以中国禅宗史获得正式的日本大正大学博士。76岁，出版《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这个1000多页了， 啊，请问我们这里面有76岁以上的长者吗？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哦，有啊，好，不错不错啊，
没有了，67了，颠倒
啊，颠倒啊，啊，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看哦，83岁哦，还写《印度佛教思想史》。83岁，我们现在不一定活到83岁，有的80几岁不看书了啦，这个导师还写书哎。这本书哈，我们在福远佛学院开过课，很难呐，一个老师不敢上，我们5个老师同时上啊，哦，有的懂前面，有的懂后面，大家拼拼凑凑才把它上完了，哦，然后88岁，还有出版外籍等等啊，所以导师一生哦，那著作等身啊，那我们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哈，我们再来看导师的著作简介的讲义，好。那我大略从性质啊，分成几类哈，第一页就是妙音集啊，它有分成上中下边，上边主要是经论的解说啊，有包括般若经啊、宝积经，宝积经它是谈菩萨行的啊，还有胜曼经谈如来藏啊，药师经啊。比如说《药师经》，我举其中一段了哈，里面有说，药师如来发愿啊，希望众生随所乐求都能够满足。里面有提到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啊，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我们一般呢哈，都是站在世俗的观点嘛，我要求长寿啦，我要消灾啊、免难啊等等。那我们看导师的开示哈，求长寿不是苟延残喘，这是苟且偷生而已。应该利用长寿做什么呢？多做饶益众生，哦，行功立德的事业，要利益众生了，不是长寿就好，哦，只是为了自己。那我们求富饶，有富裕的经济，不是说自己享受，而是要救济贫穷，广做文化慈善的公益事业。求官位得官位，不是说哦官比较高啊，可以指使别人啊，可以贪的比较多，不是啊，哦，他做那革新利益人群的工作啊，哦，那进一步来护持三宝，弘扬佛法啊，哦，那求男女的男女啊，哦，这是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啊，哦，这是从世俗来看哦，从佛法来看，长寿是什么？一般人只是为了希望延长世间的身体的寿命嘛，对不对？从佛法来看，那是要证得法身慧命，好，哦，长寿这样的法身慧命更有意义啊，对不对？那富饶不是世间的财产，我们是要求得功德的法财。官位不是世俗的官位，而是为了登法王位，法王就是佛啊，好，哦，嗯，那男女哦，佛法是以诚实。善心为男子，柔和忍辱为女人，所以在佛法来讲，哦，求男女的男女是要诚实跟忍辱的德性啊，哦。所以同样是这经文，导师的体会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哦，那短短的几句让我们受用无穷。嗯，另外还有《中观论诵讲记》，哦，这是《中论》的注解。时间的关系哈，哦，精彩的其实在后面哈，因为妙音集的部分讲的比较多，所以我这边说明就比较简略。那后面的专书不好看啊，每一本都很长，都相当大，看一本已经不容易了，还看那么多本哦，所以介绍的比较少，我重点放在后面哈。好，那上边还有《摄大圣论讲记》啊，这是属于唯识的论点。第七《大圣起信论讲记》，这是属于真常唯心系的论点啊。大圣有三系，就是性空为名啊，包括般若经啦、中论啦、大智论这一系的啊。另外唯识啊，就是像世亲菩萨、无着菩萨的著作啊。另外有真常唯心系啊，这里有提到《大圣起信论》。或者说前面的《胜曼经》都是属于这一系的作品啊。好， 所以上边主要是经跟论的讲记，啊，这是从性质导师这样分上边。那中边的话是超过十万字的专书，就是说它各有单独的主题，啊，那下边的话就是一些短篇的集成。那很多人他听在讲说导师的妙音集是小藏经啊，就买藏经来从那里开始看，从第一本开始看，第一本开始看都是最深的啦，第二本哇怎么都那么深看不下去了。其实下篇才是比较简单的啦，下篇比较好阅读。那这个就是要人介绍了，知道它的性质。好，那中篇比如说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本来是导师对阿含的讲要，阿含经的讲要啊。那不过因为阿含经有人把它看成是小乘的经典，特别是中国固有的佛教把它看成是小乘的经典，不太重视它啊。但是导师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阿含经在导师的观念，他说他是三圣共义的圣典，就声闻缘觉还有大圣所共同尊重的圣典。所以即使是像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他对阿含经也是非常尊重，即使是唯识系像瑜伽师利论里面他还有注解阿含像摄氏分他是在注解阿含。你看哦，包括中观的龙树菩萨，包括唯识的这一切师利论，这样的大论师对阿含经都是尊重的，不是把它看成是小乘的。所以导师说要研究阿含经这个阿含经义呢，不能照着偏执者。什么样的偏执者呢？有些主张小乘的他是否认大乘，那有些他是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见地来解说，但是各落一边呐。有的是不相信大乘，完全否定大乘；那有的呢，是完全否定离开声闻的大乘。这样来看他来解说，这个都不对。所以导师说要从佛法一位大小义解啊，就大乘。小乘不同的理解来观察对于菩萨行的慈悲利他的积极性要有所体会那不过阿含经从它的经义来看里面提到菩萨行的不多，所以导师深深的觉得初级佛法的时代适应性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就是说当时的苦行风气蛮盛的了那加上主持这些经典的结集落在大迦摄尊者这长老的手上各方面跟他们的性向也有些关系，所以菩萨行在阿含经不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而后来大乘的应运而兴起带来新的方便适应但是有时候方便过头就变成俗化啦浅化等等，所以需要采取中道了那所以倒数第五行宏通佛法不因为旧有的方便所拘地，还要有新的适应开展。所以导师在研究佛法，他都是把握佛法的本质，但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两个都很重要有的只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一味的迎合现代人但是就落入俗化了。那有的只是为了保存佛法的本质，结果不知道方便适应就很多自爱难行的这个各落一边，那都不行所以导师从这样的立场来讲阿含经，不把它看成是小乘也不看作是原始，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希望能刺透两边就不认为最早的就是最原汁原味啦一定是最好，也不认为说越晚的就越成熟它是透吃两边 啊，他走人生的中道。嗯，好，另外是中观经论啊，啊，中观经论对于中论的理解，他用白话来叙述是非常精要啊，因为中论哈、啊，如果说从那个偈颂来看，没有一个生字了。但是整个组合起来的话，它大概就不容易看得懂，那个论法就很特殊了哈、哦。嗯，那透过导师的中观经论，能让大家对中观思想的理解哈、哦，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们看瓜虎二哈、哦，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经义，导师列出了几个，第一个是大小共观，就是说导师认为只是偏于声闻的、哦、那他们认为大圣非佛说，那有的偏于大圣的，他又说这小圣教要败种，两个产生严重的对立呢，这是并非佛教之福。那龙树菩萨他能够会通贯通、哦、大小共贯，认为这三圣的圣者大家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体会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啊、哦，那会通声闻的三藏跟大乘的佛教。另外，真实无外，还有理事无外啊，就、哦、理论实践都要贯通。嗯，好，再来悲智圆融啊、哦。所以像龙树菩萨的时代，他那个时候是初级大乘兴起嘛，那。经典非常的多，有包括般若经啊、哦、强调智慧的，有强调佛的果德华严的，有强调法华的、哦、还有部派，另外阿含经等等，相当的多，那思想非常的庞杂，龙树菩萨起来贯通、哦、有几个重要的论点，也有中论、哦、强调智慧，另外呢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强调广大行、哦、所以这有悲有智啊，圆融、嗯。那悲跟智都是佛法的宗本啊，同基于缘起的正觉。我们透彻的了解缘起，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那当然是可以体会到智慧了。那从缘起怎么样体会到慈悲呢？啊，他是这样想的，就是说。缘起那是众因缘和合嘛，我不是说独一啊，可以成就的，所以他想到说，哎，那我自己，哦，修学，如果没有善知识，哦，没有其他的人的护持，包括世俗的护持，你能够成就吗？哦，所以从自己跟他人，哦，还有包括这个友情的世间跟气世间，这些通通是缘起啊。啊、哦，自己他人啊，啊、哦、等等的，那从这里面来体会到说，哦，不能够，光靠自己就能够成就，啊，把这缘起的体会越深，啊、哦，当然那悲心就能够越流露。另外有空有融会，啊、哦，就像中论所说的，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里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缘起。因缘生，好，好。另外有唯识学探源，哦，这里面主要是谈原始佛教的唯识思想跟部派佛教的唯识思想。那值得留意的就是，佛是体悟缘起而悟道，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在我目前看的最详细的解释就在唯识学探源，哦，那里面是对于。缘起有的讲三支五支十支十二支、哦、并不是说哪个讲的比较多哪个比较少，不是、哦、事实上它有一些开源强调的不同、哦、对十二缘起的解释特别详尽、哦、那第四是性空学探源、哦、里面有阿含经的空还有阿毗蓝的空，那这两本是探源，这大圣三系，一个是唯识学探源，一个是性空学探源嘛，对不对？差哪一个探源？差如来藏的探源啊、哦。那导师本来要写如来藏探源，后来因缘不具足没有写， 可是后来有写了一本来补足这以前未完的心愿，就是如来藏之研究啊，如来藏之研究，这个在讲义的第十四页。但是还好导师当时没有写了，因为后来在写到如来藏之研究的时候才发现到，如来藏要探远的话哈，在阿含经啊，在部派啊，不容易探得远出来啊。就是如来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我们看第十四页哈。啊，什么是如来藏了哈？就是说，超越理想的如来，在众生，在菩萨的因为有诞生的譬喻，啊，就比喻，就是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在凡夫的众生心中已经本来具足了，啊。就如来在众生的众生位，啊，虽然他还没成佛，但是已经有那个胎藏啊，在里面，这是如来藏的意思啊。那这如来藏跟佛性等等是名词，有时候意义上虽然有多少的差别了哈，不过它都作为成佛的可能性或者佛的体性。那佛的体性跟众生的体性不二，有这样一致的意义。那在印度，就下面这句话啊，如来藏说的兴起约在西元三世纪，从初级大乘而进入后期大乘佛教的阶段。所以如来藏说哈，它的兴起其实是很慢的。好，他要探源哈，在阿含经，大概顶多只是说哦。众生清净心大概是那个地方了，其他比较少，但是只是讲众生清净心，并没有说如来已经成就在众生心中，并没有这样的讲法啊。所以在前面只提到这两部探源。好，另外陈我知道这个往后会有信广法师做专门的介绍啊。那我们看讲义第三页第六本太虚大师年谱。太虚大师年谱，我这里引用了圣严法师对导师编的这一部年谱有这样的描述哈。他说这一部年谱是导师所编的啊，从年谱当中不但看到了太虚大师的崇高伟大，同时也看到了印顺法师的自学精神啊。圣严法师感到太虚大师常与恢弘广博，而印顺导师哦，他优于缜密专精，两个人性格很不同啊，哦，思想意趣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底下这个很有意思哈，哦，说圣严法师开始看过太虚大师的自传以后，接着说哎，那年谱跟自传没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对导师编的这一本年谱一直都不想看，哦，而且认为说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啊，思想有出入啊，那由导师来编年谱可能难保客观啊，哦，所以一直没有看他。后来偶然的机缘呢，想不到看完年谱以后，除了对太虚大师更加了解更加崇仰之外，哇，对印顺法师竟然也肃然起敬，哦，所以在年谱当中他看到了里面导师加入了意见评断，但那只有增加年谱的光彩啊，无损于太虚大师的崇高伟大。尤其导师在编年谱不是只是一般的歌功颂德啊，对年月日期的考证啦，啊，素材的取舍抉择啊，有史家的风骨，所以字字有根据啊，事事有出处啊。圣严法师说他读了那么多年谱啊，这一部的年谱呢最让圣严法师心服口服啊，这是一部行已的年谱，也是一部学术年谱啊，描述太虚大师的一生的行踪，也扼要有条理的介绍太虚大师的思想啊。好啊，另外下边是短篇的总集啊，第一本是佛在人间啊，里面收录很多有关于人间佛教的文章。在学佛三要啊，就信愿 智慧慈悲，那里面有些蛮重要的短篇哈，像自利以利他，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应该先自利啊，哦，没有自利怎么去利他呢？哎，导师在这里面有提到，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很重要的观念。还有慧雪概说，还有佛教之涅槃观等等，啊，都是一些重要的议题。好，第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啊，这是也有关于方法论的。啊，第四，净土以禅。第五，清廉的佛教，啊，清廉佛教像初级佛学教科书、高级佛学教科书，还有为小朋友写的，让他们阅读的，适合他们阅读的短短的文章啊。第六，我之宗教观啊，除了通论各宗教以外，也有提到儒家、道家跟基督教的看法。那我们印素文教基金会有英文翻译的计划，我们请了一位美国的教授，看他对哪一部有兴趣啊，好，来翻成英文推广。结果他选了这一本，他选了这个以后，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的环境下长大的嘛，好，有时候习以为常啊。可是看了导师这些对他们的批评啊，他肃然起敬，他反而说：“哎呦，我们在那环境下很难能够做这样的反省啊。”好，所以他第一本就挑这本把它翻完，希望说赶快公布出来。但是其他人哈有点担心呐，哈，就是说在欧美那边对导师都还不了解啊，印顺导师何许人都还没听过啊，一下子看到就是这么猛烈的批评，怕受不了，所以希望说啊，如果其他有翻出来以后，陆续再退出了哈。不过这教授也很难得哈。啊，第七，无争之辩。啊，里面有凭熊实力的新唯识论，啊，凭浮世，还有与太虚大师，还有与默如法师的种种讨论，啊，事实上这些都是名家，啊，名家胡适啦，种种，他是非常重考据的嘞，你没有一样用考据的方法，他根本不理你啊。觉得说你这讲没道理，根本看都不看了，啊，哦，其他人也能够用这样考证的方式来回应他，这种人不多，哦，那导师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写，哦，神会与坛经啊，还有中国禅宗史，哦，不但回应了胡适，而且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些重大的问题，怎么从印度禅变成中华禅，连日本教授看了都非常赞叹，哦，导师的重点其实在印度佛教了，不是在禅宗嘛，哦，所以他说这个是业余的作品，哦，是意外的意外。但是还有更意外的，因为这本意外的作品竟然被日本的教授，哦，发心翻成日文，竟然拿得正式的博士学位啊，哦，所以导师经常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好，第八，教制教典教学啊，有关教制的佛教的制度啦，啊，教典啊，编修藏经啦，教学啊，要学以致用等等。另外第九，佛教史地讨论啊，有关于人物啦、历史地理的啊。第十，花语香云啊，里面还有收录了略论太虚大师心菩萨心行等有关于太虚大师的五篇文章啊，透过这里还可以了解太虚大师的精神啊。好，面集最后一本佛法是救世之光，里面有提到对菩萨圣德的介绍啊，还有一些针对世俗的误解，很多人包括一般人或者儒家啦，他认为说不孝有三啦，无后为大啦，哦，怎样怎样怎样种种，为了吃素啦，导师写切莫误解佛教等等，哦，还有舍利子啦到底怎么回事，哦，另外有一些简要深刻的内容，比如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所以虽然是下篇啦，也不是每篇都很浅啦， 这边就很深。好，以上是妙音集24册，接着花语集。那为什么导师编妙音集跟花语集呢？主要跟导师住的几个道场有关呢。妙音集因为在嘉义有妙音南若嘛，导师在那边闭关嘛，对不对？那花语集因为晚年就住在台中花语精舍了，所以叫花语集啊。还有几年的夏天呢，住在南投永光别院呢，所以还有永光集啊。对对对，就这样子。好，花语集一共有五册，第一册一样是经论的讲记，还有敦煌本坛经的经教。第二册是方便之道，方便不能没有，但是有时候方便太过了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有的就为了普及啦，产生很多副作用，演化为天佛一如啦，或者是增加了神教的色彩啦等等，所以导师在这一册主要是要澄清啦，需要注意说方便以外呢，还要留意到真实，方便与真实要兼顾。好，第三册首先收录了五篇印度佛教的早期史实，在印度佛教发生过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说提婆达多他分裂僧团破僧，还有就是佛灭度以后佛一生散说各地的这些言教啦种种的，需要做一些结集，经律的结集，所以有500结集、700结集。还有阿难过在何处这边也非常非常精彩阿难是当佛的侍者多年非常调柔，很调柔但是佛陀一过世以后，在结集的时候，本来阿难多闻第一嘛，他要参与结集，对不对？结果被迦叶尊者把他拖出去说你还没证果啊，你怎么可以在这边参与结集这样子。后来在佛典大智论等等的描述是说，阿难他很伤心很难过了后来隔不久以后他证了阿罗汉也参与结集了。那这里面主要是描述说迦叶尊者数落阿难有六个啦或者七个突击罗几种过失啦那阿难觉得很冤枉这些都是有关于小小的问题啦，就是侍奉佛不周啦，或者说不小心踏到佛的袈裟啦等等类似这些的那他心里想说，佛在世的时候，佛都没有说我了，那你来说我？你要说我佛在世的时候，你就说嘛。为什么佛不在，你这个时候来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愤愤不平，但是阿难尊者他非常敦厚，为了僧团的和谐，他勇敢认错，跟大众忏悔，所以导师对于阿难尊者这种风范，也非常赞叹。还有佛陀最后的教诫啦等等那导师从这五篇里面事实上看出来，就是佛的弟子呢，有些是释迦族的，有些是释迦族以外的那他们之间本来佛法四性平等嘛，对不对但是毕竟是凡夫众生啦或者说大家带有一些感情啦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就有释迦族他显得比较优越了，说我跟佛是同样种姓的同样种族的那产生一些对立。那另外呢就是风格不同像阿难尊者他就比较着重在法，对律他比较着重大要，但是有些长老他着重在大的戒啦小的戒啊都要严格遵守着重苦行的啦极端的不喜欢女众啦看轻女众等等类似这些 产生一些对立。还有地区的问题啊，有东方啊、西方啦、啊，还有年老跟少壮啦、啊，上座部跟踏座部啦、啊。我这问题事实上在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但是灭度的时候慢慢就开始酝酿啊。那促成了部派的分裂。那部派分裂原因有很多啦，有的是思想的，有的是戒律的，有的是地区啊弘扬的等等。所以导师他非常博学多闻啊，注意的面很广，不是只有从经论哦，他留意到地区，留意到年龄，留意到说你这释迦族非释迦族，留意到不同的根性哦，所以考虑的面非常的广啊。另外有修订修行唯心秘密僧，还有读大藏经杂记等。好，第四册就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这个对于人间佛教是必读的一部著作，因为它没有收入在妙严集里面啊，是比较晚年的著作。这一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啊。啊，我们看那个讲义第六页，刮胡山。导师说，对佛法有做多方面的探求，但是导师不认为他是宗派的门徒了哈，也不是什么论师啊，不希望博学多闻，成一佛学者，也不想开佛法百货公司，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啊。导师还是有抉择的了哈。大概是精品店吧，即使没有百货公司啊。导师说他是继承虚大师的思想路线，非鬼化的人生佛教，但是呢进一步也要非天化非神化啊。这个就是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跟导师人间佛教异同的所在啊。虚大师他是反对那个死，人死为鬼啦，或者是鬼化，这边哈是比较不赞成。但是问题在于说，你对治死那就用生嘛，对治鬼就用人嘛，所以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但是导师也发现到，即使你不鬼化，但是神化也是另一个问题呀，所以呢，导师说不但是赞同太虚大师的非鬼化的，但是对于上面一层的非神话这边呢也要加以抉择，所以只留下中间，不是神不是鬼，中间的人，所以叫人间。这个间不是说人间而已哦，还有这中间的那个意味在啊，不是神不是鬼，在中间的这一块。导师是讲这个啊，探求气理气机的法门，阳气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濒临灭亡的佛教，赞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代啊。所以导师说那时候虽然色身啊哈身体衰老，但是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的喜悦。导师发愿，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确之音而显身。另外在华严集第四册还收了法海探真，这部著作写于民国30年，最早提出大圣三系说啊，所以大圣三系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早哎。你看民国30年导师提出人间佛教第一篇文章，又提出大圣三系，非常不容易啊。那另外中国佛教所谈啊，里面也提到婴灵啊、放生、大业往生、临终助念，也牵涉到器官移植啊，种种一些问题，值得参考。还有收入道在平常之用中啊，佛学大要，这个对我们来讲哈都蛮实用的了啊。好，第五册比较重要的是游心法海60年啊，导师提到自己的修学历程跟写作。我们看刮胡二，这里面也提到导师的自学方法， 第一个是从论下手，我们一般人是重视经啊，哎，但是老师重视论。好，那经跟论的差别我后面会再提到。第二个方法是重以大义，啊，不是说哦，只是针对一局部啊做深入探讨，只是见树不见林啊。第三，重以变异，啊，就是说，哎，到底这个跟那个有什么不同，做一些比较，啊。第四，重以思维，这个很重要啊。嗯，闻思修嘛，一般只是闻啊，但是听得多忘了也快啊。或者记不住了，但是思维以后，哎，就是你的，嗯，也不容易忘啊。好，那我们提过了，妙音集、花语集啊，第三个就是永光集啊，就是在永光别院所集成的，里面重要的就是大正智作者及其翻译啊，因为大正智在我们一般来说。中国固有的是认为龙树菩萨所作，嗯，但是在比利时有一个神父拉莫特教授啊，他是个神父哎，但是他对佛典哈，研究得很深，他对大智度论做了34卷法文的翻译，他是比利时人，但是比利时他有用法文哈，他把大智度论翻成法文，那前面34卷做详细的注解，一些经典的出处啦，种种的，他都把它找出来做详细的注解。但是他们的考证，包括日本学者考证，认为，大智论并不是龙树菩萨所作，啊，可能是晚于做中论的这位龙树菩萨等等，他们有举出一些例子啦。那导师看了以后，觉得。他们这样讲问题很多啊，那时候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念书啊，那因为郭宗生老师有把蓝莫德教授的第三册的前言，就是他们认为说不是龙树菩萨所做的一些理由啦文章啊，翻译出来，我要寄给导师看，导师看了以后他就写信给我，你帮我找几篇文章，我要好好来回应一下哦，结果那时候帮忙找干系龙翔啦、啊、平川章啦、啊，种种一些的哈、哦，就提供给导师。啊，导师那时候身体不好，后来就找赵慧华师口述啊，啊，写成这一本。那现在收录在《永光集》啊。好，另外《起信论》与《湖南大圣》，湖南这是高棉或柬埔寨。地区的古国啦，那时候的古国哈、哦，那真谛啦，还有曼陀罗，有些易经师是从那边来的啊、哦。好，那是妙音集、花语集、永光集完了以后，底下是重头戏啊、哦，三部专注类。首先两本是有关于佛教史的，印度佛教史的。第一本是印度之佛教，这一本是文言文所写的印度佛教史。那在序言的时候，导师有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说印度之佛教，那世尊的本教是淳朴啦、深简平实，不过适应时代的声闻行，他那个时代比较着重在苦行了、啊、哈，就是声闻的风气很盛，那世尊本行的菩萨道没有得到好好的阐扬啊。终极佛教之缘起性空，这里的终极佛教指的是龙树菩萨那时候的初级大圣，好，那缘起性空。缘起无我的身化，所以以己泛化之机，意象多允当。泛化就是天化了，哦，后来在《契与契之人》我叫有提到这是天化，就是说初级大乘佛教在谈智慧啦、缘起无我性空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天化神化的色彩 也慢慢慢慢融进来了。哦，这一时代的经论是不错，但是神话的部分我们要加以抉择。那导师赞叹龙树菩萨所谈的菩萨观，第一个是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三圣就是声闻啊、缘觉还有佛，他们最后都是同样是无余涅槃。所以在龙树菩萨另外一部著作《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探讨这个问题。有人就问了哈，说你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那么久才证悟，那声闻他也的六十劫啦，或者是也的快的三生就证的涅槃，那声闻证的涅槃跟你大菩萨所证的这入涅槃有差别吗？那他说如果是涅槃的话就没有什么差别。那外人就问了，那既然没有差别，那我何必那么辛苦要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么辛辛苦苦度化众生呢，对不对？那龙树菩萨回答很好，他说虽然是解脱是正涅槃是平等的，但是菩萨的心是可贵的，如果每个都像你这么想，那你从哪里听闻佛法你要从哪里去知道正悟那如果说大家都这样的话，佛法断绝了以后，你无从去听闻，无从去修学嘛，对不对？大家都为了自己啊，所以对菩萨赞叹就忘己为人。第二，意他力为悲却智力不由他精神为尽其在我。在阿含经就讲了外在的是善知识的助缘，但是重要的是要内证思维。自己要法随法行，不能说只是靠外力或者说靠别人的加持啦、回向啊等等好，那第七页，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精神为任重志远。在有的经典是讲三阿僧祇劫来修菩萨行修六度。那有的经典讲呢是修无量阿僧祇劫，那这里所说的三阿僧祇劫其实已经很长了啦。那为什么龙树菩萨说它是有限有量呢？主要就是说如果菩萨发心还是有一个限度的，我只要在这个期间来修学，之后我就不修了，我就要成就了，是以有限量的心发这个心的话，那就不对了，主要是这个意思。那老师都是纵观来看佛教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所以在印度之佛教就提出能立本于根本佛教之纯朴，自己的根本佛教就是阿含阿含里面的导之以法，起之以律，弘阐终极佛教之修行跟理解体悟。那这里的终极佛教就是初级大圣般若经呢，要以发菩提心、性空慧还有慈悲、大慈大悲相应那摄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这里的后期佛教指的是唯识的还有如来藏有提到菩萨行的确当者。导师说只要确立不神化人间佛教的原则，有些都可以采用那如果能够兼顾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复兴佛教，倡佛之本怀这已经指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了好，这是印度之佛教。那导师写完这印度之佛教，导师认为不满意一直想要再重新写过，但是写这个要很耗体力对不对？那很耗体力，一般人要找类似这样的佛教史教材不好找那导师又不出，所以变怎么样？大家就私下就影印啊、倒印啊，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 导师也知道啊，后来想说，啊，既然这样子哈，我现在也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那里面其实理念也很不错啦哈，只是说以前重视论啊，但是现在觉得有些经的部分谈的比较少，但是还是无法取代了。所以后来导师隔了很久以后再写个后记啊，再重版，有这么一段因缘。嗯，好，那另外一部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我刚刚说过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内容非常的深广啊，导师83岁的时候出版的。那里面提到说，佛法在流传中出现的大乘佛法演进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动力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怀念有透过感情，有想象啊，离世真的时代越远，想象的成分也越多，但是想象不一定是真实啦啊。嗯，不过对于宗教情操或许有一些帮助啦。嗯，那我们看第二，印度佛教思想史一般都着重于论义。导师晚年多读经啊，觉得适应信证上的方便，造塔啦、念佛啊、诵经啊，存在于佛教中的义方便，对佛法思想的演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方便不能没有啦，但是有时候太超过了哈，就会产生神化啦，流于俗化、浅化等等，所以老师写了方便之道哦，就是刚刚所提的外集的第二册。但是导师觉得如实与方便它是互相影响演化，所以方便有了，但是如实是怎么样呢？所以又想起了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如实与方便有佛法自身的发展，这是佛教内部啦，也有外来神教的影响，包括不同的地区啦、政治情况啦，对佛法的护持或者是压迫等等，这个都会影响啊。把握佛法的特质，这个是重心呐、啊，就佛法的三法印啊、无我缘起、慈悲，这是佛法的特质啊。但是要适应不同时代的发展，嗯，好、啊，那这个两边要兼顾，才能够完整表达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相。那导师学佛以来一直着重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佛法与现实佛教之间的差距太大，怎么样让它缩短啊，能够畅佛本怀，所以这是导师一直以来所着重的目标哈。所以导师在做思想的澄清啊，怎么样应用有利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佛教思想史的演变啊，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思想史，哦，有时候都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佛教就是以为佛陀那时候佛教就像这样，那其实差很多了。哦，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西藏的活佛啊，哦，西藏活佛，你说达赖喇嘛现在第14世，那第一世呢？第一世。
嗯，
好，对不对？那时候大概几世纪？
明朝。
是啊，那离佛那中间的佛在哪里呢？哈，所以类似这些哈，有时候就是从佛教史可以澄清很多的问题。好，好，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休息10分钟。好。